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精灵。2025年的韩国电影《终极对弈》里头有一段台词是这么说的，与其跑得跌跌撞撞，不如一步一步稳稳地走。如果那是你的选择，就必须负起责任，无论是围棋还是人生。每一次我们选择诚实还是欺骗，选择饶恕还是苦读，选择谦卑还是骄傲，都像是围棋棋盘上的一手棋，当下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，但是久而久之却决定了整盘棋的走向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要借着书中的作者跟一位教师的对谈，一同探索生命的走向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斯在1946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：天渊之别》。上周说到，作者看到了一位华丽幽灵跟光明的灵之间的谈话，华丽幽灵似乎有点心动，要跟着光明的灵上山，但随即却拒绝了。后来，光明的灵试图借着独角兽的出现，想要让华丽幽灵转移目光，不要一直只想到自己，也许有机会可以回转。不过后续如何，作者就没有看到，因为他也离开了。这时，有一个苏格兰腔很浓的声音对作者说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作者停下来张望，独角兽的声响已经消失已久，而作者已经飞奔到了一片空旷之地。他看到绵延的群山住着不变的阳光，近处的一座小丘顶上，两三棵松树伴着一些巨大平坦的岩石。其中一块岩石上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，简直像是巨人，长长的胡须随风漂浮。作者还不曾正视过这些壮实光明的灵，如今面对面，他发觉看着他们的时候会看到一种双重的影像。怎么说呢？这个跟他说话的对象，一面是具有光明灿烂的神的形象，不老的灵有如坚硬的金块一样重重地压着他，但是另外一面则是饱经风霜的老人。作者猜测对方过去可能是位牧者，作者并不知道要去哪儿，干脆回应对方的邀请，坐下来聊聊天。一聊之下才知道，这位光明的灵竟然是作者非常敬重的一位苏格兰小说家，也是牧师，他的名字叫做乔治·麦克唐纳。补充一下，鲁易斯在这里特别加入这位真实小说家的名字，是因为麦克唐纳在鲁易斯的青少年时期有着重大的影响。鲁易斯16岁的时候读了麦克唐纳所写的奇幻文学《仙缘》，也是他之后撰写奇幻文学《纳尼亚传奇》系列的重要基底。我们回到故事，作者跟麦克唐纳，以下我们就称呼他为教师，进行了许多的谈话。 借助这段内容，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本小说背景的架构，还有鲁易斯想要表达的意涵是什么。故事里，作者把心中的疑问向教师询问，首先问道，来到这里的幽灵有没有留下来的？他们可以留下来吗？他们有没有真正选择的机会？他们是怎么来的？说是一个问题倒是挺多的。教师说，在幽冥城，堕落地狱的灵魂有假日可以出来旅行，比如说搭着巴士来到这儿，愿意的才会来。当然大多数的傻子都不愿意，他们宁可旅行回到尘世去戏弄那些可怜的富人，就是你们所谓的灵媒，或者是维护从前属于他们房子的主权，于是你们就说房子闹鬼了，又或者是监视他们的孩子。而文人的幽灵则在公共图书馆徘徊，看他们的著作有没有人在阅读。但是不同的是，幽冥城的幽灵如果来到这里，他可以选择要不要留下来，不要回去幽冥城。作者这时又提出一个问题，难道真的有一条地狱通往天堂的道路吗？教师说，这要看你怎么使用这些字眼。假如他们离弃了幽冥城，那就不是地狱，对于离开的人而言，那是炼狱。或许你最好不要说这里是天堂，这里还不是天堂深处，你可以叫它做生命的幽谷。然而对于留在此地的人而言，这里一开始就是天堂了。你可以称幽冥城那阴郁的街道为死荫的幽谷，但是对于留在幽冥城的人而言，那里一开始就是地狱。看着似乎感到疑惑不太理解的作者，教师紧接着说，孩子，以你的现在状态是无法了解永恒的，可是你若说善与恶发展完全之后可以溯及既往，倒有些对。对于得救的人而言，不单是这山谷，就连他们过去在世的一切都是天堂。而在堕落地狱的人眼中看来，不仅幽冥城里充满了幽暗，连他们在世的生活也都是地狱。世人都误解了这一点，他们说尘世的痛苦不是将来的福乐所能够补偿的，殊不知天堂一旦得着了，就会溯及过去，使那些痛苦变成荣耀。论到某些罪恶的欢乐，他们说只要让我享受这样的欢乐，我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，却没有想到永远的刑罚会殃及他们的过去，污染罪恶的欢乐。这两种过程甚至在死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好人的过去开始改变，使他以蒙赦免的罪和难忘的悲伤带着天堂的荣美，而坏人的过去则与他的邪恶合一，突然充满悲伤跟凄凉。教师对于作者一连串的提问并没有直接用是或不是来回答，而是一步一步的引导，以比喻跟对应揭开这一切背后有关于属灵生命人生走向的选择。我们回溯一下，首先作者问，来到这里的幽灵有没有机会留下来，他们有没有选择呢？教师的回答其实是有，他们可以选择。幽冥城里的居民并不是被迫强留在那儿，他们有机会搭乘巴士来到这片荣耀之地，然而真正愿意留下来的却非常的少，因为许多幽灵宁愿回到幽冥城，也不愿意放弃自己执着的事物。有些幽灵仍然挂记着自己生前的房子，有些幽灵想要继续监视自己的儿女，有些幽灵执着于自己的名声、作品跟地位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天堂拒绝了他们，而是他们拒绝了天堂。接着作者又问，难道真的有一条地狱通往天堂的道路吗？教师的回答更加耐人寻味了。他说，如果一个人愿意离开幽冥城，那么对他而言，幽冥城就不再是地狱，而是通往天堂的过程。可是如果一个人坚持留在幽冥城，那里就是地狱。鲁易斯想要借着故事中的教师表达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天堂与地狱不只是未来的目的地，也是现在生命方向的延伸。当一个人越来越靠近神， 生命就越来越充满光明、平安跟自由。当一个人越来越远离神，他的生命也会越来越被黑暗、恐惧所捆绑吞噬。因此，天堂与地狱不是死后才开始，某种程度上，他们现在就已经在进行中了。教师接着说出很令人省思的一段话：对于得救的人而言，不单是这山谷，连他们过去在世的一切都是天堂。而在堕落地狱的人眼中看来，不仅幽冥城里充满幽暗，连他们在世的生活也都是地狱。许多人以为天堂只是死后才会去的地方，但是耶稣曾说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当人与神恢复关系，神的国天堂就已经开始在人的生命中运行。同样的，地狱也不只是未来的刑罚，地狱本质的意义就是与神隔绝。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的平安，没有神的光明，人就是活在属灵的黑暗里。圣经里最典型的例子之一，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扫罗。他原本是被神拣选做王，上帝也赐给他能力还有恩典。然而，扫罗一次又一次地背逆神，不但没有悔改，反而还为自己辩解。当先知撒母耳责备他的时候，他在乎的不是神的心意，而是自己的面子。扫罗厌弃耶和华神，于是神也厌弃他做王。即便如此，扫罗仍然不悔改。于是圣经记载，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。从那之后，我们看到扫罗的人生越来越走向黑暗。他嫉妒大卫，他猜疑身边的人，他常常暴怒失控，他害怕失去王位，他甚至想要杀害忠心服侍他的臣仆。到最后，他跑去寻找交鬼的妇人，希望从死去的撒母耳那里得到想要的答案，却得知了自己的死期。早在扫罗得知自己将死之前，他虽然活着，却像是活在地狱里。扫罗虽然仍然坐在王位上，拥有军队、财富跟权力，但他的心早已失去了平安跟喜乐。他活着，却活在地狱里。也许他以为天堂代表着王位跟权力，但是真正的天堂是神的同在。扫罗离弃了神，于是神也离弃了他。至于另外一位以色列王大卫，他的人生跟扫罗呈现鲜明的对比。是的，大卫也曾经犯下严重的罪，他犯了奸淫，借刀杀人。然而，当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的时候，大卫愿意悔改，他立刻向神认罪。在旧约圣经诗篇第51篇里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大卫最害怕失去的不是王位，不是财富，是神的同在。他向神呼求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大卫明白一件事，没有神，再大的成功也是空虚。有神，即使身处旷野，即便被人追杀，也仍然可以充满盼望。因此，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，不是他的环境，而是他的选择。有人住在豪宅里，内心却充满恐惧、愤怒、苦毒跟不安。有人身处患难之中，却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跟喜乐。两个人都活着，但所经历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。上帝不是等我们死后才把天堂给我们，他今天就邀请你我进入他的同在里。当我们选择罪恶、骄傲、自我中心，我们就是一步步的远离神了。但是当我们选择悔改、顺服、信靠耶稣，我们就一步步的走向光明。开往天堂的巴士这本小说里的幽灵们都面临同一个抉择，要不要放下自己所抓住的一切转向神。而这个问题不只是那些幽灵们要回答，今天的我们也同样要回应。因为天堂与地狱往往不是在人生的最后一天才决定的，而是在我们每天的选择当中一点一滴的形成。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天韵合唱团飞翔专辑当中的 选择。
人间有天堂，有地狱，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之隔。
人间有天堂，有地狱，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之间。
选择让自己决定如何去越过一线之隔，分别天堂地狱。
决定不在天堂，
决定不在地狱，要看自己的选择，让自己决定去跨过一念之间，距离遥远，天堂和地狱。
天堂有地狱，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之隔。人间有天堂，有地狱，天堂和地狱在一念之间。决定不在天堂，决定不在地狱，要看自己的选择，让自己决定如何去越过一线之隔，分辨天堂地狱。决定不在天堂，决定在地狱，要看自己的选择，让自己决定去跨过一念之间，距离遥远，天堂和地狱。决定不在天堂，决定不在地狱，要看自己的选择，让自己决定去越过一线之隔，分辨天堂地狱。决定不在天堂，决定不在地狱，要看自己的选择，让自己决定去跨过一念之间，距离遥远，天堂和地狱。跨过一念之间，距离遥远，天堂和地狱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，我是许金玲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天韵合唱团飞翔专辑当中的选择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天渊之别》。故事说到，作者遇到了敬仰的教师，开启了跟教师之间的对话。他们讨论有关于天堂和地狱的议题，这并非单纯的终局，也包含了人在世的选择。教师说，万事终了的时候，这里的太阳上升，下边的苍茫转变成幽暗，天堂中的人会说，我们始终都住在天堂里，失路的人却说，我们始终在地狱里，双方说的都是实话。然而 失丧者实际上的言语肯定会换个讲法。有人会说，无论做得好或不好，他总是为国尽忠。也有人说，他已经为自己的艺术牺牲了一切。有些人则说，他们从来没有上过当。另有些人说，感谢上帝，他们总是独善其身。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说，至少他们一向忠于自我。那么，对于那些得救的人呢？教师继续说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，最恰当的形容就是海市蜃楼的反向。起初进入的似乎是愁云惨雾的溪谷，现在回头一看，竟然是一道甘泉。当下的经验因为是辛苦的荒漠，现在则切切实实证明了池子里原来充满了水。听到这里，作者有了另外一个疑问，这是否表示天堂和地狱不过是心理状态呢？教师说，就某个层面而言，地狱的确是一种心理状态。任何一种心理状态，如果任凭它把人关进自我心理的地牢，最终就是地狱。但是天堂不是一种心理状态，天堂就是真实本身，一切完全真实的事物都属于天堂。因为一切可以被动摇的都只会动摇，只有无法动摇的才会永远长存。这一段谈话特别令人省思，我们可以再有更多的挖掘探索。作者原本以为天堂和地狱只是人死后要去的地方，但是教师却告诉他，天堂跟地狱早在人的生命里开始成型。教师先提到那些失落的人，当万事终了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，我们始终住在地狱里。然而他们未必会直接承认，有人会说，我一生忠于国家，有人会说，我为艺术奉献了一切，有人会说，我从未受骗，有人会说，我一直洁身自爱。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一句现代人非常熟悉的话，我始终忠于自己。这听起来似乎没有错，但是教师想要指出的是，如果自己成为人生最高的标准，那么人最后崇拜的不是上帝，而是自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最核心的问题不只是做错事，而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。因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的第一个罪，就是想要在神的位置上。于是，从亚当跟夏娃犯罪那一天开始，人类就不断地重演这样的意识跟行为，我要照自己的意思而活，我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，我要自己掌握人生，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。然而，人如果离开生命的源头，又怎么可能真正活得丰盛呢？因此，教师指出，地狱最大的特征就是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任何一种心理状态，如果听任他把人关进自我心里的地牢，最终就是地狱。从基督信仰来看，这是罪带来的结果。罪不只是让我们做错事，更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自我中心。神学家奥古斯丁形容这个是向内蜷缩的人，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自己身上，他的世界只剩下自己。但是教师为了避免我们过度抽象化，他紧接着说，天堂不是一种心理状态，天堂就是真实本身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因为现代人常常把信仰理解成一种心理安慰，仿佛天堂只是让人感觉比较快乐，耶稣只是让人心情比较好。可是基督信仰从来不是心理作用，天堂是真实的。意思是说，天堂是人终于看见神、看见真相的地方，在那儿，人终于认识神是谁，认识自己是谁，认识生命真正的意义，认识爱的源头，认识真理本身，真理就是耶稣基督。另一方面，许多人信主以前觉得跟随神会失去自由，要放下罪恶，要离开老我，要背起十字架，似乎是一条艰难的道路。但是当他们真正认识神之后，才会发现，那些曾经以为的损失反而成为最大的祝福，那些曾经流过的眼泪变成了生命的养分， 那些曾经经历的苦难成为神塑造生命的工具。正如宣教士保罗所说的，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约书亚乐团所唱的《何等荣耀》。
他的圣洁如此美丽，超越真光的绚丽，他的心事奇妙坚定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他大能宝座的荣美，唯有他掌权到永远。何等荣耀，伟大至高神，何等荣耀，是我生我神的神君王，掌管我生命，何等荣耀，是我生我神。耶稣基督无罪羔羊，显明公义的奥秘，众生普天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您可以上莲友电台网站，在《心之导航》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，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。或者您也可以透过短信的方式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13229966122，请注明导航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
大君王威严的荣美，我主掌权直到永远，主天。